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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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艺术东西节目，我是天楚，我在纽约。今天呢，我自己一个人，我就再跟大家嘚啵点一些比较好玩、比较轻松的艺术野史和趣闻。那其实咱们提到艺术家，人们呢还是会有多多少少有那些刻板印象，那也包括在外貌上，也包括在内核的性格上面。那就比如说男性艺术家。可能就是光头，或者是梳着那种比较长的头发，长发飘飘的感觉。然后就是艺术家总是昼伏夜出，那肯定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去工作，去创作。那艺术家呢，还有一些就是思想特别的活跃，就是你很难去跟艺术家进行一个长时间的沟通，因为你可能还停留在这个话题的时候，艺术家已经转到了下一个话题了。还有呢，就是艺术家可能总会给人一种不修边幅，然后稍微有点脏兮兮的感觉。其实也倒不是说不爱卫生哈，确实是真的，如果你是画画的话，那么你肯定总是有意无意的会把这个身上弄得满是颜料，就真的也是没有办法，就跟你在餐厅你去当厨师去做饭是一个道理的。那其实这些上述我讲到的内容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算作是刻板印象哈，因为毕竟现在就是大部分艺术家他也不是这样的。但话又说回来，你说为什么人们会有这些刻板印象？我觉得还是因为那些比较被大众所认可、被大众所熟知的那些艺术家，那也就是出了圈、出了名的艺术家，他们可能多多少少的在外貌呀和性格上呀有一些自己的特点。那他们呢，其实就一定程度上的，也不是他们的本意哈，那就可能代表了所有的艺术家，被迫的去把所有的艺术家去贴上了标签。那么今天的艺术东西，我就给大家稍微盘点那么几个知名艺术家的奇奇怪怪的那些小癖好。那首先咱们肯定是要来讲我比较熟悉的当代艺术领域哈，那就是波普艺术大师、美国当代艺术家安迪沃霍尔。那其实在他1987年去世之后留下的呢，不仅仅是就是到2023年还是会屡次创下拍卖历史上记录的这些名作作品，那这些可都是破了上亿美元的作品哈。那他呢也留下来了600多个，有个数据是612个这种大的那种搬家的纸箱子。那这些纸箱子呢就被整整齐齐的摆在了安迪沃霍尔仓库的那个金属架子上。那你要说比如说这里如果都是艺术家的手稿啊、小画啊等等跟艺术创作有关的东西，那也就罢了。那再插句题外话哈，你说这600多个箱子要都是这些东西，肯定是直落鼻子钱了。但是哈，这些箱子里其实都是破烂。没错，安迪沃霍尔其实他的一大癖好就是囤积癖，换句话说就是捡破烂。举个例子哈，据说这600多个箱子里还不是安迪沃霍尔所捡破烂的全部，因为其实安迪沃霍尔他在纽约市中心他有一个5层的这种算是连体公寓吧，一共有27个房间。那么除了其中5个房间没有被堆这些破烂和杂物之外，其他22个大大小小的房间多多少少里面都是安迪沃霍尔囤积的各种物品。就是哪怕你是纽约市中心、曼哈顿市中心的豪宅，也逃不过被安迪沃霍尔当做这个算是像是回收废品站一样的地方。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974年，那当时是安迪沃霍尔他工作室要搬家，然后他就发现说，哎，其实你说把工作室的所有东西都攒吧攒吧，直接丢到这个纸箱子里，然后用胶带这么一封就直接搬走就可以了，特别轻松也不太费事，你也不用怎么去收拾。 反正你就闭着眼睛往里面扔就可以了。那其实在经历过这一次的搬家的折磨之后呢，安迪沃霍尔也算是 get 了一个新技能，那就是他之后就会在自己的比如说桌子旁边的地上去摆一个这种纸箱子，把所有有没有值得收藏纪念的呀，或者自己买回来的一些小玩意儿东西啊，或者二手市场淘来的东西，书籍、小册子、机票、超市传单、画廊的一些文案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吧，你能想到的所有东西，他呢带回来之后就从包里、从兜里掏出来，就往里这么一扔。那慢慢慢慢的，这个箱子其实可能一个礼拜或者一两个礼拜，它就会被堆满。它堆满一箱之后，安迪沃霍尔就会让助手去贴上个日期，然后打上封条，就把这个箱子给挪到仓库中了。然后呢，再打开一个全新的箱子，继续摆在这个桌子旁边的地板上。反正就这么如此往复，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直到1984年。他去世的时候，真的就攒了600多个箱子。这些箱子也被安迪沃霍尔称为时间胶囊，就是还挺有诗意的哈。那1988年，也就是安迪沃霍尔去世的次年，第二年，苏富比拍卖行就为他推出了一个重磅拍卖，也就是拍卖他时间胶囊中的一些遗物，一共是10000多件物品吧。那里面包括衣服呀、珠宝呀、手表呀、假发呀、汽车呀、各种比如说瓶子、罐子、陶瓷等等等等。哦，对，其中有175个陶瓷的饼干罐，就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小房子造型的呀、小猪造型的呀等等等等。这个其实是美国人的一个习惯，因为他们真的很爱吃 cookies， 很爱吃甜食，那么就会买各式各样好看的这种罐子。那安迪沃霍尔也的确是这些罐子的收藏者、囤积者，当然还有300多只名贵的手表，1600多件瓷器。那这些东西反正零零碎碎的加起来10000多件，最后拍卖是卖了2500多万美元，这可是1988年啊，2500多万美元真的不少了。据说这一系列拍卖不是说一个晚上就拍完了，它整整持续了10天的时间。当时这个苏富比拍卖行的老板他就吐槽到说，安迪沃霍尔啊，他简直就是一个囤积癖。那我们拍卖行其实也够大，那从古代呀到现当代，从瓷器古董到绘画雕塑，从欧洲到亚洲，反正你是无论从时间跨度、地理位置呀，或者是这个收藏类别，分别来说哈，基本上都有能对应的部门。反正为了应付安迪沃霍尔这次拍卖，好像除了这个犹太文物部门他没有参与到其中之外呢，那从整个的拆箱整理呀、清洁录入呀，然后到最后的上拍拍卖，那全公司的人简直就是忙翻了天。那可能有人说了，你说这是一种收藏行为吗？或者是一种行为艺术吗？其实我个人觉得完全不是，真的就是单纯的安迪沃霍尔他就是个囤积癖。因为首先他并不是以一个很有逻辑、很清晰的条理去进行收藏，这些东西可以说是毫无章法。然后最重要的是，安迪沃霍尔他没有办法清楚的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所以他真的是兜里有啥或者买回来啥、找回来啥、收回来什么东西，就通通的全都扔到这个箱子里，通通扔到这个时间胶囊里面。那最重要的是，他最后并没有把这些作品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那他去世之前呢，也并没有把这些东西，比如说以一个有逻辑的方式啊，拿出来展出、展示，作为自己创作的一个支撑等等等等，也没有。包括他也完全没有说想把它拿出来卖掉，就是以藏品换藏品、养藏品，完全没有。反正真的就是一个单纯的囤积癖。不过我觉得无论如何真的是开心就好。咱们再来讲下一个给大家再说说小600年前的事了，那就是文艺复兴后三杰之一的达芬奇。他真的是可以说是在我心里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特别刻苦，然后他也特别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工作和创作的时间。那既然一个人他没有办法改变一天的长度，那么他就从改变自我开始，其实就是争取的去做到延长工作时间、减少睡眠时间。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你还得保证你的健康。 达芬奇呢就真的做到了，人家每天睡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就够了。所以达芬奇哈，他的其中一个癖好就是睡眠时钟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其实他的方法被称为达芬奇睡眠法，很简单，每天工作四个小时，然后去睡15分钟。那这样一来呢，你每天24个小时，那么每天你花费在睡眠上的时间也就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那从而呢，你剩下的时间就是20多个小时的时间都可以投入到工作当中。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并且这种方法看起来哈，这个可能坚持两天就给猝死了，但其实还真是之后哈有生理学家进行过测验，就是找了一个人进行了两个月类似的测试。那反正哈，这个接受实验的对象就这个人，他两个月时间反正是没有猝死，并且能够逻辑清晰的记忆、运算、工作等等等等，这些能力都是完好无损的。这简直就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那你说这个以后人类他还用睡觉吗？当然了，也有其他人做过这个实验，最多呢也就断断续续的坚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就乖乖的回到了八小时的正常作息。其实包括前一阵我也看网上有人说哈，这个搜狐的 CEO 张朝阳他也是用类似的阶段性的这种睡眠方法去进行睡眠，那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左右，剩下的时间他都会去完善自己啊，包括处理公司的一些繁忙的公务。那你说这种方法真的是活不长吗？就真的是会命短吗？反正达芬奇当时是活了67岁，我觉得这个年纪在当时已经算是挺长寿的了。当然哈，最后跟大家说一下，达芬奇他到底是不是每天只睡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这事儿的真伪真的是有待考证哈，大家完全就当听个故事就完了，轻易的话不要尝试。那下面要讲的也是另外一个现代艺术家，现当代艺术家，他就是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他的怪癖是啥呢？就是太自恋了，就是妥妥的自恋狂。首先他的作品我觉得就不用说了，把梦境转化为现实太有名了，并且每次我看到他的作品我都会忍不住的去发问，这个人为啥如此有想象力啊？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我的梦境或者是在我的想象中我完全没有出现过他笔下那种天马行空的东西，那你说是我的这个睡眠质量不好呢，还是说我的这个想象力不够丰富呢？那除此之外哈，达利可能是近现代艺术史上第一个跳出自己的作品然后把自己推到台前变成一个网红艺术家这样一个身份去宣传自己的艺术家。那其实当然达利呢他的形象真的蛮不错的，我个人觉得他真的很帅，个子很高，长得帅，西装笔挺的，那看起来就是又有一个很好的相貌，然后又有自己的特点，那这个特点就是他的两撮那个八字胡。然后他不仅仅是自己吭哧吭哧跟那画画啊创作呀，人家也是特别全能，就是比如说帮当时全国最有名的百货公司的橱窗去设计橱窗，包括也会进行一些舞台剧的幕布的布景的设计，然后也会去跟当时流行的时装首饰去推出合作款。那迪士尼呢，他们之间也合作过，虽然片子最后没有上，但是他们之间的合作也是一直在进行。甚至哈，他还偶尔去拍个商业广告呀，客串个电视剧啊，上个综艺节目呀等等，然后也是自导自演电影吧，反正真的是很全才，什么事儿都得有他一份儿。就反正你看吧，他真的是跳出了这个画框，真真正正的走到了台前。其实他这种愿意走到台前的性格以及他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真的跟他自恋的人格分不开关系，并且他的自恋都不仅仅是有迹可循了，更可以说是他亲口承认的。首先哈，他曾经把自己和毕加索，也是西班牙的这个 著名的艺术大师，他把自己跟毕加索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他说，毕加索是西班牙人，我也是。毕加索是天才，我也是。毕加索是举世闻名的，那我也是。然后就是呢，咱们普通人，比如说你起床的时候，就比如说像我吧，真的是太痛苦了，一身的起床气，我根本就不愿意去面对新一天的工作呀或者学习呀，然后要不然就是在迷迷瞪瞪中就被这个闹钟给叫醒了，就迷迷瞪瞪的穿衣服，也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对于达利来说呢，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能体验到极致的快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呢？那就是成为达利的快乐。就你听这个话吧，就是他每天都是在一种特别自恋的状态中醒来，他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围绕他来进行运作的，会有这种感觉。当然了哈，达利人家确实也有他的资本吧，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名声大噪了，而且不仅是有很好的声誉，也赚了大把的钞票，并且打造了类似现在个人的这种网红形象的感觉。但是说实话，我个人我真的还是没有办法理解如此自恋的行为。你说这真的能带来快乐吗？我觉得最后再说点题外话，就是为什么艺术家会有这些怪癖，而且为什么艺术家有怪癖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说，哎，那这些艺术家应该还是比较成功的。那英国顶尖学府南安普顿大学和爱尔兰的利莫瑞克大学的两位心理学教授，他们就曾在2014年的时候共同发表过一篇名为《从梵高到 Lady Gaga 艺术家的怪癖提高了对艺术感知和鉴赏能力》。那其实也就是研究这个怪癖和艺术创作天赋之间的一些关系，他们做了几个实验研究，大家呢也可以一起来听听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如何选择。第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就像这个测试者展示了梵高的向日葵，其中一部分人得到的信息是这个艺术家曾经割掉过自己的耳朵，另外一部分人没有得到这个消息。那么测试者当中呢，如果谁听到了说艺术家割掉自己耳朵这种特别刺激的事件的话，他们就会更多的去表达出对向日葵，就是他们所看到这件作品的喜爱。那肯定有人要出来反驳了，说这测试不准确，因为梵高真的太有名了，你不能保证所有的测试者完全不认识梵高，也完全不了解他的故事，这是不公平的。哎，真别急，第二项研究就是两位心理学家虚构了一幅画，然后又虚构了创作这件虚拟画的艺术家，反正就一切都是虚构的。然后同样哈，是向一半的测试者去说，哎，这个艺术家我告诉你，他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怪癖。那另外一半人呢，就完全没有给出这个信息。没错，这个结果也是一样的，就是当测试者听到说艺术家有怪癖的时候，他们就会表达出对这件虚拟作品的喜爱，甚至会表达说这件作品太喜欢了，这个背后故事太好了，我愿意花重金把它买下来。可能也有人要问了，说你这个添油加醋式的疯狂描述会给这个参与者一些心理暗示。没事哈，咱还有第三项研究，那就是两位心理学家为虚构出来的艺术家设计了两个形象。第一个形象呢，是20岁出头普通男性，白色 T 恤，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干干净净的。那后面呢，同样是20多岁，头发呢就是稍微长一点，然后梳着偏分，好几天没刮胡子，然后穿的呢是一个那种跨栏黑色小背心，外面套了一种这种黑色的衬衫。那大部分参与实验的人看到之后，就看到这两个人都表示说，应该是后面这个人，就是后面这位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会更能吸引我，因为他的形象呀，有点不修边幅那种感觉，包括穿着都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当然了哈，这只是三个举例的实验，后面这两位心理学家还做过大概4-5个实验吧，在这儿呢咱就不展开讲了。反正总而言之，这两位心理学家从这个实验中给出的特别有趣的结论就是，如果 人们觉得艺术家有某一些怪癖，并且这个人他看起来不是很努力，不是很内卷的话，那么人们就会下意识的认为这个人的创造力一定很强。当然哈，这个艺术家呢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个视觉艺术，同理适用于音乐家呀、歌手呀、设计师呀等等等等。因为人们可能会凭借直觉去认为作品的创造力是来自人内心深处的特别离经叛道的、新颖的、原创的。反正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是一名艺术家，就是最好的情况就是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奇奇怪怪、可可爱爱，并且不要内卷，起码给人展示出来的是你没有在内卷，就是不要让自己显得特别的努力。我只是想通过艺术家的一些怪癖让大家知道，就是总有那么特立独行的人的存在，而这些人并不能代表所有的艺术家，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出了名，所以他身上的任何一点小事都会被放大，都会被大家拿来去评论，去放大一些细节。但我觉得这样也并不是不好呀，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我们从侧面去更加了解，更加立体的去了解一个艺术家的全部，而不仅仅局限于他的那个所创作的作品上。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艺术东西。我是天楚，我在纽约，然后我就继续给大家说一些艺术圈里那些奇奇怪怪但是可可爱的小故事。那其实前就上周吧，我去了一个艺术家朋友的工作室，他呢是画油画的，就真的画了好多作品。然后因为他近期要换一个大一点的工作室，然后我就顺便过去跟他一起打打包聊聊天。然后他呢就在收拾的过程中就把其中的一些画作就放在旁边，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这些画要打包吗？然后他就说，算了，不用了，这些画呢我都不要了，就扔掉就好了。然后其实我真的满脸震惊，我说这艺术家不是都把自己的画作当作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就是特别疼爱吗？你这怎么舍得把他们全都扔掉呢？他说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搬家太沉，带不走，况且也是这些我创作的比较早期的作品，那可能跟现在风格出入也比较大。哎，反正他就跟我解释了一堆吧，然后我真的是挺震惊的。然后他就说，嗨，你就干脆你去查查历史上其实还有很多知名的艺术家，他们不仅仅是把自己的艺术品给扔掉，甚至还有自毁艺术品的一些行为。就比如说一个激动，或者就是一个上头，或者是因为一些什么样的理由，就不由分说的就把作品给毁了。然后哈，我就真的乖乖的去查了一下这一块的艺术圈八卦和野史吧，然后真的还是不少的。那从米开朗基罗到莫奈，从罗伯特劳申伯格到 Banksy， 反正就是从古至今吧，无论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总而言之就是一个上头就把自己艺术品给毁掉的艺术家，这些案例是真的不少。那由于可能他们是已经出名了，作品呢也都是很珍贵很值钱，当然也是特别值得后人去研究哈。所以现在人们呢就纷纷感叹到说，哎，你说这些艺术家到底是咋想的呀？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作品给毁掉啊？那无论好坏，哎，你至少留给后人吧，无论是卖钱啊，或者是留给后人研究都可以。那今天的艺术东西我就带大家盘点一下这个艺术圈，就是艺术家从古至今哈自毁作品的一些故事。那咱们首先肯定要聊到的，也是离咱们最近的，也是我比较擅长的这个当代艺术领域哈，那就是2018年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上，街头艺术家、潮流艺术家、从没有露过面的艺术家 Banksy， 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的一件作品搅得稀碎，然后在场人就是鸦雀无声，然后后来就是整场都躁动了起来，就开始骂娘的故事。那当时是2018年 Banksy 比较著名的一件作品 手持气球的女孩。画面很简单，就是一个小女孩拿着个气球，是黑白颜色，然后再配一点点红色，就很简单这样一个街头涂鸦的作品。那这件作品是在当时2018年是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以100万英镑的价格拍出。那其实落锤之后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庆祝，然后突然房间中发出这个警报的声音，声音不大，不是那种火警的那种声音，但是有微弱的警报声音，然后这个声音就是从那个 Banksy 这件画作那儿发出来的，然后大家就看向这幅挂在上面的手持气球女孩的画作，结果这个画框中的画作就慢慢的从这个画框里滑了下来，那只要是底下露出的部分就已经被切成一条一条的形状，就仿佛这个画框的下端藏了一个碎纸机。反正当时吧，你说现场真的很多人还沉浸在这个作品成交喜悦当中，你就想想看吧，首先就是拍卖行，拍的越多他拿的佣金越多，肯定开心死了。那无论是谁拍下了这件作品，或者是谁参与这件作品的叫价的，那肯定你就想吧，当场肯定是这个肾上腺素飙升，那你是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叫价，就之后那种还处于有点兴奋的状态。那其他的吃瓜群众们呢，也都纷纷拍手叫好。反正就是在大家这个思绪都比较混乱，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就突然来了这么一出。一开始呢，大家就是沉默，然后突然一下炸了锅了，嗷嗷乱叫，大家就纷纷掏出手机，就把这一刻就特别让人懵逼的时刻给记了下来。那随后工作人员呢，也就赶紧把这画取下来给放到后台去了。那其实这件事儿发生不久之后， Banksy 也在社交媒体上认领了，说哎，这个不是意外，我就是这么做的。那他是发布了一则视频，然后展示了自己是如何秘密的将这个碎纸机安插在了这个画框当中，然后他又解释到说，其实他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把这个碎纸机藏在这个画框中了，就是以防哪一天这件作品会被拿到拍卖行，他呢就会进行这一项有点像行为艺术这样的一个创作。那他呢还引用了艺术大师毕加索的一句话，他说摧毁的冲动也是一种创造力的冲动，那作为这个总结性的一句发言。那据说呢，当时 Banksy 是在拍卖会现场安插了自己人，有一个男人他在操控自己包中的那个电子设备，你就这么一摁，在这个作品成交那一刻这件作品就开启了这个自毁模式。那你说拍这件作品的苏富比拍卖行了，他们就表示就一问三不知，就表示说不知道，你不要问我，跟我没有关系，我们呢也是被 Banksy 这艺术家给骗了。当然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哈，你说这么贵的作品你在送到拍卖行进行拍卖之前，你说这些苏富比的专家们他们有没有仔细检查过这幅画呢？那你说如果仔细检查过了，碎纸机并不是那么好隐藏的这样一个带电的设备，就是他们大概率应该会是发现这个设备的，这其实就是一个疑问啦。那你说到底是不是艺术家跟拍卖行去进行联合炒作呢？这个就是画个问号。咱们反正总而言之吧，就经过这么一通折腾之外，你说说除了拍卖行开心获得了满满的噱头之外，还有谁开心呢？那肯定就是买下拍下这件画作的藏家。那因为这幅画就是开启了这种自毁模式，然后一夜成名之后，那 Banksy 作品认证委员会呢也对这件作品进行了重新的命名认证，给它命名为爱在垃圾桶里。那2021年这件作品以一个全新的姿态重新出现在拍卖行里，这件作品的估价也从上一次2018年的100万英镑的成交价，现在估价涨到了400万到600万英镑。你就想吧，这个价格比较三年前的这个成交价已经是涨了4到6倍左右，你说这个买家真的是开心，肯定开心的睡不着觉，这算是捡了个大漏，真的是啥也没干，作品价值就暴涨。那其实 Banksy 这件作品在就第二次2021年在苏富比拍卖行上拍的时候呢，拍卖行官方就将这件作品和此前一件战后美国波普艺术代表人物罗伯特·劳申伯格毁掉的一件作品放在一起去进行类比。 那这件作品呢，其实就是劳申伯格创作于1953年的著名的作品，名字叫《被抹去的德库宁》。没错，这个真实情况就完完全全就是这个标题所写的那样，劳申伯格抹去了当时比他更有名气、比他大20岁、比他更挣钱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威廉·德库宁的作品。那1953年，劳申伯格还是个不到30岁的初出茅庐的年轻艺术家，那他呢就前往了比他大20岁左右的已经很成名的艺术家威廉·德库宁的工作室。威廉·德库宁当时已经应该是50岁出头了。那其实劳申伯格磨叽了一会儿之后，他问出了一个问题，就说，哎呀，我能不能邀请你创作一幅作品，然后我之后呢再把它擦掉毁掉。当时德库宁听完之后也懵了，他就想，哎，我根本没见过这么虎的年轻人啊。但后来虽然有点不情愿，但是他还是就是给了劳申伯格一件自己创作的作品。那么劳申伯格花了2年时间去构思啊，去完成这件作品，但他最后呢就是真的把这件作品给擦掉了，等于就完全显露出原来画布的那种颜色。他呢也和另外一位艺术家叫贾斯伯·琼斯、贾斯伯·约翰斯，他们就在这个画作的下方贴上了一个那种艺术品的标签，然后上面就写了这件作品的名字、创作者和日期，那就是被抹去的德库宁，罗伯特·劳申伯格创作，1953年。罗伯特·劳申伯格这件作品就是已经不仅仅是毁掉自己的作品，而是开始对这个大师级别的艺术创作去下手了。不过这件作品也呼应了此前马塞尔·杜尚他是基于现成品去创作的这样一个艺术理论，那其实他这种行为又一定程度上的扩大了艺术创作的定义。只有说不停的去往无论是画布啊，或者雕塑啊，或者任何艺术形式，只有往上添加东西才能被称为是艺术创作嘛。那如果我去做减法呢，我去把这些创作中的东西我抹掉呢，这样是不是也算一种艺术创作形式呢？等于就抛出了这个问题。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那同理哈，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离咱们时间线比较近的2018年的 Banksy 自毁作品的这一行为，那苏富比拍卖行就认为说 Banksy 去捣毁自己的画作这个行为呢，同样也是反主流艺术的继承者。那这个也完美的契合了无论是劳申伯格或者是杜尚是更早的达达主义的理念。那咱们再来看一看，就再往前倒一倒，我们再来看看更老一辈的艺术家哈，米开朗基罗和莫奈。那16世纪中叶的时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人物之一的米开朗基罗75岁，他还奋斗在创作一线哈，在一块7尺多高的这个大理石上用尽全力跟那儿刻作品。那刻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基督以及尼格德慕以及圣母玛利亚和抹大拉的圣母玛利亚，呈现的是基督刚刚从十字架上跌落的这样一个悲惨情形吧。然后这件作品的名字就是也很符合这个画面所描述的，就叫卸下圣体，就是卸下装备的那个卸下，圣体呢就指的是基督。那这件雕塑呢也是米开朗基罗最后的雕塑作品之一吧，就是说白了就是快去世前的作品之一。那当时许多专家都认为呢，米开朗基罗曾经愤怒和沮丧地用锤子去破坏了这件雕塑的一部分肢体，就比如说基督的左手臂被打断了，左腿呢也不翼而飞了。因为为什么专家会这么认为呢？首先就是他们在后期修复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裂痕或者说是拼贴的痕迹，但是呢又不那么完全确定，因为毕竟米开朗基罗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要跟自己死前的这个最后一批雕塑过不去。那当然了，这件雕塑作品有没有被米开朗基罗本人去砸毁，或者是被后人无意砸毁、有意砸毁，或者是压根就没有砸毁过，艺术史学家们还是在 各种争论，所以呢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流传出来了，就说米开朗基罗暴走去怒砸艺术品这样一个故事。那咱们再来看看法国画家印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创始人之一的莫奈，他呢就亲手毁掉过自己创作的500多幅画作。大家都知道莫奈其实算是相对高产吧，他一生中一共绘制了250多幅睡莲的作品，就睡莲系列的作品。那除了其中一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一场大火中就被毁掉了，其他的呢都是保存的很完好，然后这些画作也都好好的被保存在全世界各个博物馆以及私人藏家手里。那其实在1908年莫奈65岁的时候，其实他那会儿已经很有名了哈，已经在到处做展览卖作品了。他呢就因为对自己的画作不满意，用小刀和根本不符合他创作调性的颜料就是疯狂去覆盖，就这么亲手毁掉了刚刚创作好的15幅睡莲作品。这也导致他马上要开展的展览呢不得不被迫的去延期了。那随后4年之后1912年，莫奈的白内障的就是他眼睛白内障的问题特别严重，右眼就几乎已经失明了，左眼情况呢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他呢一直就拖着没有去做手术，直到10多年后大概是1923年的左右吧，他去做了这个白内障的手术，视力有一定的恢复，但是他手术后呢就是去亲手毁掉了自己白内障最严重的时期创造的一批作品。反正总而言之吧，据说他前前后后毁掉了自己300多幅画作，其实这个数字也是蛮庞大的了。所以很多史学家们他们后来就想说，如果莫奈能够多去保留一点他眼疾最严重的时候所创作的那些作品的话，那么对后人的研究就对他整个创作脉络的研究可能会更有帮助。所以说呢，莫奈也是一个算是暴走以及对自己的作品不满，就这样把自己的作品给毁掉了。然后咱们再来讲一个自毁作品并且能玩出花样的艺术家，他就是约翰·巴尔代萨里。他呢是上世纪6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在美国洛杉矶为中心的这个概念艺术运动的一个鼻祖，他呢也被称作概念艺术教父。他就彻底颠覆了美国的概念艺术领域，通过装置呀、影像啊和一些表情符号啊，反正等等吧，多种媒介去进行创作。那么在1970年的时候，巴尔代萨里突然决定他要毁掉自己此前创作的全部的实体作品，并且把这个烧掉的灰烬用这个烧掉的灰烬去烤了饼干。咱们仔细讲哈，巴尔代萨里他为什么突然有这个想法了呢？据说哈，当时他是被邀请要去另一个城市去教书，那他就不想说自己创作这么多画我还得蚂蚁搬家似的我给搬过去或者我还得找地儿存储他们，反正都是费事或者费钱。那他就干脆想说算了吧，那我干脆就一把火把他们都烧了省事儿。那于是呢在1970年的夏天，巴尔代萨里把自己创作于1953年到1966年之间的作品，所有实体的作品全都拉到了火葬场，然后去进行火化。不过哈，他在这个把画作呀、把实体画作呀送去火葬场之前，他也用相机去尽量的记录下来每一件作品。当然了，不过可能最后这个数量太多了，到最后也没数过来他到底烧了多少件作品。那烧完之后呢，余下的这个灰烬他呢也都把它们收集了起来，给存到一个青铜的骨灰盒内。然后这个骨灰盒的形状是一本书籍，就是那种老式书籍。他呢就把这本书籍放在了自己的书架上面，并且在这个本子形状上的骨灰盒呢刻上了被毁坏作品的出生和死亡时间，以及一份制作饼干的食谱。没错，这个提到这个制作饼干哈，这个就很微妙了。因为呢他用这些灰烬去烤饼干， 大家一定要注意，不是说用这个灰烬，我再把这些灰烬想办法给它点着了，然后用它作为一种能源去烤饼干，而是将这些灰烬，比如说混一点黄油啊、牛奶呀、揉吧揉吧，就给送到烤箱里。哎，是这个意思，饼干是这个意思。然后就去巴尔代萨里回忆到说，他真的有一个朋友就把这个用灰烬做的饼干给塞进嘴中给吃掉了，想想还是蛮惊悚的哈。那这个巴尔代萨里毁掉自己作品的行为呢，你也可以把它看作一件单独的艺术品。他呢也把这个项目命名为火化项目，并借此提出了一个疑问，就是艺术创作、艺术本身、实体艺术本身，它是不是也有一个生命周期？就按理说，这个周期应该是像人一样，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并且哈，他之后在给一位评论家的信中就表示说，我真的认为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创作。那隔一年呢，他又做了一件名为我再也不会创作无聊的艺术品这样一件作品。那他就发誓说啊，我肯定不会说为了创作去创作出那些特别无聊的作品。其实这就很有意思了哈，就把这个问题抛给观众吧。你觉得火化自己的艺术品的行为是不是也是挺无聊的呢？还是你觉得它其实可以算作是一次艺术上的创作革新呢？那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左右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那其中有一位艺术家呢就定义了自毁艺术这种艺术理念，他主要是反思战争所带来的一些暴力行为呀，以及全球局势紧张就持续紧张的状态之下所暴露的各种问题。那所以比较起来哈，比如说莫奈呀、米开朗基罗呀，这些艺术家他可能更多是因为对自己作品的不满去毁掉自己的作品，推翻重建的感觉。上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艺术家呢，他们更多的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去毁掉自己的创作，然后不断推翻自己此前的创作，并且激发一种新的创造形式。但是哈，也有一些艺术家，就比如说 Agnes Martin、Jasper Johns、乔治亚 O'Keefe、Francis Bacon、 Louis Bourgeois 这些等等现代艺术家吧，他们呢许多都是因为比如说对作品自己作品不满意啊，或者是精神方面以及健康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们真的是急于去找一个宣泄口。所以你说艺术家离自己最近的宣泄口是什么呢？那就是自己的作品。所以他们其实也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哈，今天呢咱们就不展开了，这个也是他们毁掉自己作品的原因。反正总而言之吧，艺术家自毁自己作品这个行为呢还是蛮值得后人去研究的。不过哈，吃瓜群众可能更加感兴趣的是，你说这些作品你说能传世的话多好呀，那岂不是老值钱了。好了，今天的艺术东西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天楚，我在纽约，下期艺术东西不见不散啦。